第五章的标题是 Impossibility of Complete Testing， 完整测试是不可能的。在上一讲我们提到过 Structural Coverage， 那结构性的测试覆盖，我们已经知道哪怕你达到了 100% 的各种的 Structural Coverage， 那各种结构覆盖，实际上仍然不能称作 Complete Testing， 你的测试仍然是不完整的。而且我们在上一章第四章提到有很多很多种不同角度的 testing coverage， 所以说可见你如果想做到比较完整的彻底的测试，那有多么的困难。那这一章第五章呢，它会花一些篇幅细细的给我们讲述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说完整性测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个这么浅显的道理啊，完整性测试不可能的，我觉得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只要用一句话就已经讲完，但是 Kim Kiner 在这里面却用整整一章来重新的阐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也让我有了一点思考哈。这一讲我打算把我的这点思考先和大家分享，然后下一讲我们再正式的开始讲这一章的一个主体内容啊，就是为什么说完整性测试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这种完整性测试不可能的，这是一种观点啊，或者说你对测试的一个基本的认知。那这种类似的认知其实很多。实际上我们整个这个专辑就是 Foundations of Software Testing， 这个 BBST 的这个 workbook， 整个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软件测试中很基础的一些知识，所以叫 Foundations， 非常基础的一些知识。那这些很基本的概念，很基本的测试理念，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 Kim Kiner 花了很多时间写这本书，平常在他的教学课程中也讲很多，那我想是有他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我这里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我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必要对软件测试中这些很基本的概念也好，或认知也好，这些基本的原则应该比较透彻的理解。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我比较认同的很重要的观点是说，你对这些概念的一个理解决定了你在测试中做的各种各样的决策。What you believe affects what you decide，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我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证实我的观点哈。首先简单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比较早的这个分享中给大家讲过测试测试的理解，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只要你是做软件测试的，你一定应该有对测试的一个理解。那我在工作中就会发现，实际上大家对测试它的理解的程度不同，那会导致你的测试的行为直接是不那么相同的。比如有相当一部分测试人员，他会认为测试蛮简单的，我只要去 follow 一些事先写好的一些脚本或者是测试用例啊，我只要去执行就 OK 了。如果你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其实就会导致你在测试中更偏重的去覆盖那些已经被设计好的所谓的测试用例，这是你更注重的一个点，你会花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件事儿但凡有一些已经被设计好的测试用例还没有被覆盖，你可能心里就不会觉得舒服然后你在测试的时候更多的偏重于去 follow 这些 scripts， follow 这些 test cases， 以至于你自己 的思考的成分可能就未必那么的多，那因而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bug 就在你的眼前，可能就溜掉了，都是有可能。那我们在前面的分享中，那么 Kim K 呢，他会告诉我们testing 它其实是一种 investigation 啊，那种 empirical 对吧 technical 啊，这种 investigation。 那这种一旦你把测试当作是一种 investigation， 你自然就会更注重在测试过程中那个探索的成分，注重你去调查一个事情，你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办案，那在分析，在获取各种线索，然后再仔细的思考，仔细的观察，去看啊有可能的蛛丝马迹，那因而你就更有可能找到吧。这仅仅是对测试啊，对 testing 它一个理解的不同，其实就会导致不同的人在做测试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把同样的一个测试用例交给不同的 tester 去执行，你会发现他们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以测试用例为中心去 follow 这些测试用例，那他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而另外有的人他会把测试用例当作一种参考，而是以 tester 为中心，然后开展整个测试过程，那么他的测试的探索成分就会非常的多啊。这是我举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它很明显的告诉我们what you believe affects what you decide， 那这是我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解。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那就和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就非常相关。我们这一章主要来讲 complete testing， 那 is impossible， 对吧？完整性测试是不可能。那对于这个观点，你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呢？那你理解的这个深入程度也会直接决定了你在测试工作中的一些实际的决策。那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被测对象而言，我们可以执行的测试其实是有无数个啊，有无数个，然后那个 bug 在哪里分布我们也不知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如果你把测试当作一种 investigation， 对吧，然后你去探索这样一个未知的领域，探索那些未知的 bug， 其实这是这本身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很有挑战，但也正是如此让我们测试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有趣，对吧，非常的有趣。那如果你是深入的理解了 complete testing is impossible 的话，你就不会试图去设计出或者去执行去覆盖每一种可能的测试，这个根本就不是你的目标。那么相反，你会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那对于这样一个未知领域，虽然我不知道它里面有多少个 bug， 但是我会尽量的去探索，尽量的去开展我的这种 investigation， 然后把我有限的资源，我去试图发现，去挖掘那些更重要的 bug。说白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risk-based testing， 对吧？基于风险来测试，你尽量的想去识别那些高风险的地方，然后去优先的去测试那些高风险的地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行为。但是我真的看见有些 tester， 他们似乎就不是很理解这个概念啊。虽然你问他们的话，他们也承认对 complete testing is impossible， 他承认这个观点，但是他实际的测试做法却和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基于风险来测试又不大一样。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是在10或者是11年，具体哪一年我忘记了。 因为那一年我组织一个测试会议叫 Mini Star， 然后我在那个会上有一个 tutorial， 有一个分享，分享的是RBT 还是测试管理了这样的知识，我已经不大记得，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当我讲到 RBT， 就讲到基于风险测试，然后讲到说 complete testing is impossible， 所以我们应该基于风险来测试啊。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听众里面有一个人他就举手啊，站出来，他告诉我，他说他当前所负责的是什么样一个特性啊？然后，这个特性他当前遇到的状况，也就是说，可能要测试的各种组合非常的多。那其实这种状况，在几乎每一个 tester 他都会遇到啊。比如说，他测试的是什么状况呢？那么他这个要测试的被测对象包含软件、硬件。那对于硬件来说就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各种接口板，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接口板，端口有不同种类的端口，对吧？然后组网方式有不同的组网方式，里面还涉及很多不同的变量，有不同的配置。那所有的这些全部如果组合起来的话，那个是数量是相当惊人的。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要测试的这些内容之后，然后跟我讲，虽然你说完整测试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应该挑高优先级的这个场景来测试啊，但是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太理论化了啊，我所负责的这个特性啊有这么多种组合啊，可能有成百上千种组合，只要有一种组合如果我没测试到，那我怎么能放心呢？那么一旦这个产品它发布到某一个用户现场，恰好是这种组合，恰好我们有发现有这个问题，那是要追问我的责任，那考核是考核我的责任，那我是失职的，所以我是不放心的，那我要能做的就是要尽量去覆盖。所以他认为我们讲 RBT 这个概念没什么意义，讲 complete testing is possible， 没有这个 is impossible， 对吧？没有什么意义。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相当的吃惊啊，相当吃惊。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那你现在是怎么做的？那他就会告诉我，那我就会每天加班加点，然后一刻不停歇的尽量的去试图覆盖每一种，那尽量做各种尽可能多的覆盖，因为大家想在每一种这个场景下他都要执行很多很多的用力，所以他的工作其实就变成把测试环境配置成某一种组合的场景，然后执行很多很多他认为要执行的用力，然后换一种配置，然后再执行很多这个用力啊，他的工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变成我要尽可能的去 cover all scenarios， 对吧？所有他认为能想到的那种场景要进行的测试他都要进行去覆盖，这是他的一个测试工作的重心了啊。可想而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无暇顾及究竟哪一个可能他的风险可能更大啊，哪些场景更大啊，哪些场景下的哪些用力的风险更大，他已经不会有时间去想这个，只要那些场景他想到他都要去测试到，那可想而知他的测试应该是有一些枯燥，然后有一些令人沮丧，因为无论他多么努力他都无法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至于他的情绪就变得有些激动，然后他会有很多抱怨，他会说那么其他人都不理解我们测试啊，其实测试非常非常的累啊，他的这个为了质量的这个很好的去保证啊，能够达到确保这个高质量，那测试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他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阐述，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对自己当前工作的这种无奈 这种沮丧还有这种抱怨啊，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虽然他也承认啊 complete testing is impossible， 但我想他并没有真的理解这句话的根本的含义，否则你应该不会采用目前的这样一个策略。那这是我遇到的一个真实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然后其实你可能会认为我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人这个 tester 他可能比较极端，然后我们通常很多 tester 都不是这样。但是我在近几年的这个测试咨询的过程中，我却发现和他拥有类似观点的人大有人在，真的是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没有真的用心去开展 RBT 啊，基于风险测试，而是他们平常工作中更多的真的就是在关注我要 cover all test cases， 他尽可能就去覆盖所有他已经被设计好的测试用例。那比如我之前就是在某一个项目中和我结对的那个 tester， 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他所负责的这个特性在迭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由迭代内的一些其他的人，包括一些 tester， 已经针对这个设计好的一些场景做过了一些基本验证，然后这个特性就交给他进行更后端的更深入的测试。那么他拿到这个之后呢，他们把什么交给他呢？把这个被测对象给他，同时把这跟这个特性相关的所有的已经设计好的测试用例也交给他，以及那些用例的执行结果。那么这个 tester 他拿到以后，实际上他只有几天的时间来测试这个特性。然后我问他你会怎么去做，那他会把他会以及他的主管啊，我都去问过，然后他们所有人都会认为我应该优先级最高的啊，优先要保证的就是我要重新测试一遍，我要把所有已经就是根据按照那些已经设计好的测试用例然后全部执行一遍。如果我没有执行，我怎么知道它确实在我的这个系统环境上确实是好的呢？那我不确定，所以怎么办？那这些用例已经执行好大家觉得比较重要，那我就都要去执行一遍。如果执行完了还有余力还有时间，那我可以探索一下。这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想法然后他并不会真的去思考在他当前所处的这个上下文的环境中然后去真的辨别哪些是他更应该做的那些高优先级高风险的地方在哪里。他不会去思考，他一定要去执行。然后我试图去说服他去做一些风险分析，然后试图去说服他这些已经执行过的用例可以不必都去执行比如说我们可以只挑选一两个或者几个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个难以接受，真的是难以接受，因为他会觉得 uncomfortable 就是如果他知道有一些用例就在那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测，然后他就是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这个难以接受。那也就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在项目中有些 tester 他真的是这样一个心态，就是那些已经设计好的用例可能是他想到的，也有可能是别人设计出来的，这些用例无形中束缚了 tester 他的一个思维，他会绑架了他只要这个场景我想到但是却没有执行竟然有一个用例是没有执行的，对吧non-tested 没有执行，那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不可接受，但你的测试没有做完，所以所有人其实都变成尽可能的把他的时间去做 cover 提升他的 coverage那么这里面他更关注的就是已经设计好的用例的 coverage， 他完全没有想到像我们之前上一讲上两讲中所讲到的还有很多很多的 coverage， 还有很多这些用例以外很值得我们去测试但是别人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 cover 的也就是说真的没有用基于风险测试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某种情况下，把这个事先花很多时间，然后呢，把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这个测试场景全部写成文本的形式，写成测试用例的形式，不一定就是好事。有的时候可能反而，这个让你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面啊，用力有的时候会绑架我们的 tester。这是我看到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哈。那刚刚我讲的这两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对测试的这最基本概念的理解，对 complete testing 啊完整测试是不可能的这些最基本的这种认识。其实你会发现，你对它理解到什么程度，对于你平常测试工作中做的很多的 decision， 那是有直接的影响的，那是有直接影响。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敏捷测试中啊，那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很有必要去了解这些 foundations 啊，很基本的这个测试知识，很基本的 knowledge 啊。那在敏捷测试中，其实它也有很多很基本的一些原则。我有一门课就是专门讲敏捷测试，我把那个题目啊，这个课程的题目就叫做敏捷测试原则与实践。为什么这么叫呢？就是我在那一门课里面就会重点讲敏捷测试的四项基本原则， Agile Testing 的那个 Fundamental Principles 啊，基本的 Fundamental Principles。 那是因为对于这个可能一个做敏捷开发的这样一个项目而言，那你的测试和非敏捷的项目究竟有哪些主要区别，其实是对在敏捷测试中这些很基本的这个原则的理解是否到位。那它其实就直接影响着你在这个敏捷项目中你的测试的各个 decision。 所以说这些 fundamental principles 啊，这些很基本的知识基本的理念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那非常关键。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RBT 啊，基于风险测试，它其实就是我所说的敏捷测试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基于风险啊，基于风险。当然其实无论你是否在敏捷测试中，你的测试都应该是基于风险的，只不过在敏捷的项目中这种基于风险它显得更为重要啊，显得更为重要啊。当然包括因为在敏捷的项目中，你如果想开展基于风险测试的话，那你那些具体的实践可能也会相应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毕竟是在一个敏捷的项目中。所以我会重点会讲这样的一些这个很基础很基础的一些原则。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针对 RBT 这样一个很基本的这个敏捷测试的一个原则。那这里面其实也体现了刚刚讲的那个思想，就是对一些很基本的这个理念的认识，如果你的认识和有那么一些偏差的话，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在项目中的工作的开展。那我有的时候会在课上会问哈，我说你们在敏捷测试中觉得哪里做的不是很好，觉得你们当前的敏捷项目对吧，你感觉哪些方面不是很满意。然后我经常会听到很多人会说我们的这个敏捷其实做得很糟糕，它不是真的敏捷，它离敏捷差得很远。然后我说为什么啊，他就会举一些事实，比如我们这每一个迭代它测试根本就没有做完，然后有很多 bug， 但是所有人都急着我们要进行下一个迭代，然后又下一个迭代，所以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敏捷，我们没有达到那个 down 的标准然后我们会经常发现某些缺陷又之前已经解决掉了，在下后面某个迭代可能又出来了然后所有人都去关注开发，没有人关注测试啊，测试还是处于很被动很后端啊，我们在某一个迭代内我们的测试根本是完不成的啊等等，大家会提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例子，然后从而对敏捷 啊，对他们敏捷的实施，对这个敏捷项目就表现出很失望。这个是我经常会遇到的一个例子。其实如果你对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敏捷测试中一些基本的理念啊，这个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的话，你也许会换一种心态，然后换一种思维和策略啊，来面对你当下所处的这个敏捷测试的上下文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结合 complete testing 这个概念来这个简单讨论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迭代，然后可能开发只交付了一个特性，一个很小的特性，比如我们实现了特性 A 啊，这个特性 A 交付。假设啊，即使我们在这第一个迭代结束前，把我们关于特性 A 想到的所有应该测试的一些场景啊，我们想到的场景我们都执行完了，我们没有遗留到下一个迭代，好吧，这是假设比较理想的情况啊。如果你问一个人说你理想中的这个敏捷这个项目状况是怎么样，可能很多人他都会答那么每一个迭代这个都按时交付，然后测试的比较充分，然后 bug 全修改完，然后再开始第二个迭代啊，然后按时交付第二个迭代的东西，然后测试充分，然后修改完 bug， 然后按时交付第三个迭代，如此下去。这可能是很多人认为比较理想的状况，说如果我们的产品做到了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的敏捷是成功的，是非常棒的，实施的很好，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去想啊。其实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个理想的啊，这个敏捷的实施状态它的可行度到底有多大哈。我们只是从测试的角度来讲，那刚刚我讲比如说第一个迭代我们交付了这个特性 A 啊，一个小的特性 A， 好，你把你所认为能测试的都测试场景都测过，然后发现了一些 bug， 然后也全部修改完毕，好，第一个迭代我们认为 over 啊，大家一切很满意，每个人啊非常的 happy。好，我们开始第二个迭代，然后这个第二个迭代假如我们交付了一个特性 B 啊，那这个时候从测试的角度你是否是认为 OK， 我把特性 B 再仔细的分析一下，设计出些场景，然后把它测试完啊，然后所有 bug 也修改完，是否这个时候就 OK 了呢？是否我们再极端一点，是否啊每一个特性每一个迭代交付的内容啊，我们都把它这样测试，因为每个迭代是增量，对不对？然后增量的内容已经很小了，它不像以前瀑布一次交付就很多很多特性，现在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增量。那是否我把每一个增量测试完啊，每一个迭代，然后就 OK 啊？甚至比较极端情况，我这个迭代测试完，我就可以发布了，已经可以发布出去了啊。现在的这种持续交付不就是这样子啊？我可以。立马测完立马这个交付出去，但这个真的是很理想。首先我们说比如针对这个第一个特性 A， 你所能想到的那些测试测试完了，其实还有很多你没有想到的测试，对吗？你所把这个已经发现的 bug 修复完，但是还有很多 bug 是你没有发现的，这个我们知道是一定的，因为你不可能发现所有的 bug， 所以在那个特性中第一个迭代交付的时候，这个特性 A 哪怕你测的再充分，其实里面它仍然含有一些 bug， 里面还有很多部分你可能没有测试到。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迭代特性 B 在加过来的时候，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A 加 B 的关系，我把 A 测完把 B 测完，好，整个这个产品测完，不是这样，因为 A 和 B 之间有很多的交互，你在原有的这个代码基础上，我哪怕又修改了一行代码，那么它和原有的这个交互都是很多的，它不仅仅是那一行代码的修改，也就是说新的这个增量和原有的部分它们之间有一些交互， 有可能因为你新增或修改的代码而碰触到原来系统中你没有发现的那个 bug， 或者你碰触到原来你没有想到的一些测试场景，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它的那个复杂程度，那个量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相加的一个关系，是有很多你应该要去测试。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一个迭代一个迭代进行下去的话，那越往后面其实各种可能的交互就越多，尤其是在最早的迭代期间，那些没有发现的 bug 随着你后面代码的增量不断的增加，那些 bug 所引起的问题，引起的各种交互就更多，可能会引发更多的 bug。 而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隐性的看不见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得见，但是我们从测试角度，我们至少知道其实我们应该要测试的东西不仅仅是每个迭代的那个增量的部分，其实有很多。那如果要是知道这样一个理念，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认同，我们说 complete testing is impossible 这样一个观点，那你其实就不会期望每个迭代结束，这个迭代交付的所有内容该测的都测完，你根本就不会期望得到这样的结果。你期望的是，我把我认为比较高优先级的我测完，还有很多我没有去测的，还有一些我没有考虑到，然后第二个迭代第三个迭代过来的时候，你都会很清楚的知晓你测了哪些，还有哪些你是没有测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测试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它不可能是在一个迭代内就全部结束，我是说针对某一个特性，不可能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对于某些产品，比如互联网产品，它就是可以做到我这个迭代做完我就可以交付出去了，没有问题，你可以去交付，然后后面我不再安排新的测试，我的测试就是一次性的，我只安排一轮，你可以这样做，那我想那个原因是我们前面几讲提到过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的 quality target。 因为对于这个产品，它的质量的目标 quality target 它就是这么高，我并不要求发现所有缺陷，甚至发现所有比较重要的缺陷，我并不期望这一点。然后他会指望着他的产品做一些比如灰度发布以后，然后，让第一批用户帮他发现更多的潜在的缺陷，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吗，那我想说的我们刚刚讲的那这样一个关于敏捷测试中这样一个例子，那它其实就是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会做什么样的 decision，在一个敏捷项目中来开展你的测试，来开展你的测试。这个我这两天随手翻一本书，是我去年其实就看过了，这个随手拿过来，叫做高效能程序员的修炼，这本书英文是 Effective Programming , More Than Writing Code， 就是，那个 Stack Overflow 的那个网站的创始人 Jeff Edmond 那本书。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提，我这两天正好看到这句话，觉得也很有感触，他提到了是说博伊德认为，空战中取胜的主要决定因素不是观察、定向、计划以及更好的执行，而是观察、定向、计划以及更快的执行。这句话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这里面说的这个观察定向，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之前提到的类似 no automation 的事情，就是你在开始做测试工作之前，你应该先知道你的目标所在，对吧？然后他说的计划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之前提到的一些 TCO Testing Coverage Outline， 当然也有可能是传统的大家认为的那种测试计划。然后后面就很重要了，很多人他会说 OK， 我想一想我应该测试达成什么目标，然后做个测试计划，之后他就会怎么样，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去试图更好的执行 所有我能想到的用例场景我要一个个都要执行完毕，他会花很多精力，因为他认为这是我在很认真的做我的测试，我一个也不可以漏掉。那如果你要是持有这样的观点，那你就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迭代那我想到的很多我一定要执行完如果哪一些没有执行完，那很多人都没有去关注，明明有风险然后就移到下一个迭代，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你发现有一些测试你想到了但是却没有时间去执行，对吗？所以这是一种观点。那他后面说呢，而是应该怎么样观察、定向、计划以及更快的执行。那这个其实我说他说这个更快啊这两个字用的真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好。那我们前面在讲到，如果你把测试作为一种 investigation 这种 exploration， 那这种探索它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它并不是说我事先设计好用力然后我 follow 这些用力执行完我的测试就 over， 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测试不是一次性的，测试设计不是一次性的，测试执行也不是一次性的，你的 bug 发现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它一定是一个反复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对吗？那么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应该让你的这个反馈我们说的你做了一些测试，基于这个测试的反馈你会调整你下一步要做哪些你会重新的去分析高风险高优先级的在哪里，然后再开始执行，再收集反馈，再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测试反馈环。比较好的情况性是什么呢，你要尽可能的让你的这个测试反馈环越快越好，越频繁越好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测试反馈环当你的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说我最极端的情况我下一个我要测什么怎么去测，它就是基于我刚刚做完的上一个测试的一个结果的反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已经在做比较好的 exploratory testing 了关于这一些测试反馈环这些概念我在我那本书里面那个海盗派测试分析里面的第五章测试执行部分有专门的一个讲述然后我们继续说刚刚博伊德认为的那个事情所以说他认为在空战中取胜的主要因素其实一定是你要更快的执行而不是更好的执行。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空中战斗那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你不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开展作战，一定是要及时的基于当时的一些情况最新的信息实时的获取这些反馈然后做出立即的调整。你当然要观察要定向要计划，但是没必要做那么非常重型的笨重的冗长的这种计划而是要做比较清醒的，尤其是在敏捷项目中，对吗？一定要做那种比较清醒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更提倡 Normation 和 TCO 而不是那种传统的动辄就几十页文档的测试计划。然后他说，换句话说，能不能取胜就看人们能够多快的执行迭代多快的执行迭代。所以说博伊德暗示我们的是迭代的速度胜过迭代的质量这句话，迭代的速度胜过迭代的质量。那如果你真的很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它和我们刚刚讲的 complete testing is impossible 其实观点是如出一辙的，如果你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完整测试是不可能的，你就不会去追求把每一个迭代做得绝对的好，做得非常满意，然后再开始下一个迭代。你更关注的是迭代的速度，我更快的得到一些交付，更快的去得到一些 feedback， 然后更重要的是基于这样的一些 feedback 我才有机会做更快的下一步的调整，然后开展下一轮的一个验证，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要试着做一次性的这种测试。所以如果理解这样一个概念，我想在每一个 迭代，那在敏捷的每一个迭代里面，你一定会努力的去思考，哎，我在当前这个迭代哪些风险是值得我去考虑的，然后你还要很清楚的知道还有哪些测试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主动的有意识的决定不去测试它，什么时候测试我也不知道啊，我甚至可能后面都没有时间去测试这些东西，但是我至少知道当前这个时间我更应该把精力测试到哪些方面，也就是说你是在有意识的做这样一个选择，那有意识的做这样一个选择，这个是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和你根本无暇去考虑这些事情，而是总之我想到了这么多测试场景，那我赶紧一条一条的执行，尽可能把它全卡我掉，这个才是我的主要责任啊。那我想我们谈过上一章的 coverage，再谈这张 complete testing， 这两张结合起来，希望能够这个打消一部分人还是把测试中尽可能的获取更高的各种的 coverage 这个目标能够把它打消。你也许应该转换一下角度，把你的精力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上啊？不是说追求某一个方面的那种 coverage。它才是最主要，它真的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当然我们在敏捷项目中真的要把 RBT 这个以及这种探索性测试做好，它并不是那么 easy 的一个事情嘛。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相关的实践了哈。OK， 那我们这一讲不会讲这样一些内容，这个东西还是蛮大蛮多的，内容蛮多的。那我刚刚其实讲了这个例子啊，一共讲了三个例子了哈，一个是对于软件测试基本概念的理解，一个是对这个完整性测试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理解，还有一个对于敏捷测试中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要认同迭代的速度它是胜过迭代的质量，然后它会决策你追求每个迭代应该怎么样去组织你的测试。所有这些其实例子都会，我想都能够证明，就是说你对一些很基础的很基本的概念还有是基本的理念的认识程度，决定了你的测试会怎么开展，决定了你在测试中做的大大小小的各种 decision， 这个是我的一个很主要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学一学 Kim Kainer 的这一套 Foundations of Software Testing 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很有必要。实际上虽然我在这个第一讲的时候就和各位讲说，这个我们在讲软件测试基本知识这个系列，其实主要是面向测试新手啊，面向一些比较新的测试人员，但是呢其实我发现其实对很多比较有经验的一些 tester 不仅仅是针对 junior 哪怕对一些 senior tester 其实也是有必要来学这些知识的，就是基于我本讲讲的这些理由。实际上我在咨询的过程中到后期我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我通常做咨询的内容都不会咨询包括讲课我都不会去讲这些软件测试基本的知识，软件测试的基本的理念，我不会去给大家讲什么是测试，也不会告诉你啊，完整测试不可能它是怎么回事，专门讲这样一种观点，不会，而是我们会讲一些可能我们认为更这个更实用更高级的啊，比如说我们是探索性测试怎么做，我们说测试分析怎么来做，我们可能会讲这些事情。但是呢，在我 coach 一个 team coach 了一段时间，比如说几个月之后，然后我就慢慢的有一种感觉，哎，我发现实际上这些 tester 他们都缺乏软件测试基本知识的一些理解。这个时候我有时候会反过来觉得我有必要可能给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软件测试的基本知识。我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因为 我突然发现，对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一些认知的程度，理解的一个程度，其实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实际工作中一些执行。所以说，那我如果他们对这些基本概念理解不是特别到位的话，那我在指导他们做探索型测试啊，做survey设计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个问题啊，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做的那种决策，真的是可能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吧，那还是让大家来重视哈，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仔细的去思考，去真的去学一学这些软件测试中的很基本的知识，这些 foundation knowledge。然后，今天虽然讲了这个三个例子，三个方面，但实际上最后的话就是，那我想告诉大家，尤其是针对那些，总是想，他认为测试的全部就是要覆盖尽可能多用力啊，哪一个没有覆盖到他都觉得不爽的，尤其对这些人，我想告诉你们一句话，就是哪怕你没有执行完所有的测试用力， it is ok， ok， 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 ok， it is ok， 那 not to execute all test cases， ok，It is OK， 请你不要再让自己觉得那么的不舒服啊！当你真的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的时候，你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否在敏捷项目中，你再去做你的一些测试决策啊，可能就不会让你感到那么的焦虑了。